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澳洲是个移民国家，在澳洲政府的努力营造之下，澳洲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各民族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但最近却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件，发生在悉尼沿海地区的个别暴力事件，引发成了种族冲突与对抗，并迅速地蔓延到各地区和各省份，引起了移民社团的极大关注。澳洲各大城市纷纷举行集会，呼吁停止暴力。12月初，在悉尼南部 Cronulla 海滩发生的区域性种族冲突，很快在好几个地区发生连锁性暴力事件，并且开始延伸到外省。事件引起了澳洲政府及各移民社团的担忧，为一向以和谐包容而自豪的澳洲社会带来不安。各大城市的各社区团体纷纷集会，维护澳洲的和平环境。
集会在悉尼市政广场上举行，约上万民众前来参加。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在12月10日，两名白人海滩救生员被中东人攻击，结果为这两名救生员打抱不平的人以手机发出简讯，纠结群众，说要为这两名遭殴打的救生员讨回公道。次日，大约有5000名当地居民来到科纳拉海滩，教训来自黎巴嫩和其他中东地区的中东佬，并让这些中东佬滚出澳洲，因而爆发了种族冲突，并导致双方一波又一波的暴力事件。为紧急平息骚乱，纽省省长伊曼召回已放假的省议员，在15日召开紧急议会，通过一项新立法，以增强警方处置类似事件自由度和权限。
Australia should be a country for multiculturalism and for different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so far, Australia has been quite peacefully living. But this is a terrible thing which I want to protest against.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providing that avenue for the youth of Australia so that...
集会的发起组织纽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奥斯曼琴表示，绝大多数澳洲人对科纳拉的种族冲突表示厌恶，他们是拥护多元文化社会的，人们对彼此的差异不仅仅应该相互容忍，而且要相互接受。此次集会的许多发言人指责，现任政府一直以来在难民、就业机会以及劳资关系上所推行的政策是加剧种族歧视的根源，而中东主义与澳洲白人混居的悉尼南部科纳拉地区成为了一直隐藏在地下的种族问题的火山爆发口。琳达·博尔尼是首位当选纽省议员的少数民族妇女，她说，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是一个宽容彼此的国家。200多年来，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奋斗史，我们应该拥抱彼此，爱护对方。纽省伊斯兰联合会代表卡尔莎说，在和平中度过了200年的澳洲，在近10年来，种族歧视问题日显突出。琳达·博尔尼呼吁人们向种族歧视说不，不要让自己被过激的行为所带动。暴力与种族歧视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无缘。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racism still in white Australia. We can see that.
一位参加集会、手持橄榄枝的黎巴嫩妇女表示：“我在澳洲居住了32年，我的儿子、孙子都出生在这里。过去一周发生的种族暴力冲突令我不寒而栗。”
John Howard's got to go. Muslims, yes. Racists, no. John Howard's got to go.
集会之后，人们随即进行了游行活动。
在悉尼人气很旺的达林港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国式花园，它是完全模仿中国南方花园的特点建造的，它为烦恼的都市营造了一处悠闲清静之地。中国花园也称艺园，1988年为迎接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这个原汁原味的中国花园。在这1万平方米的山水之间，为澳洲人民尽情展现了华夏文化和传统。在这四季如春的悉尼，园内常年姹紫嫣红，花香扑鼻，柳枝低垂，竹叶青翠，亭台楼阁依水而建，缀以花木桥石，以廊相连，以墙分隔，清幽漫步则左看城景，右观达意。中国园林的精髓尽在艺园之中。这里每天游人不断，海外华人到此寻根，亲近一下祖国，当地澳人来此探访，了解一下东方。艺园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为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锦上添花。地处维省境内，有个当年的淘金城市叫做本地哥。本地哥的人口只有10万，华人不到1000，但这里的中华文化却融入到了主流社会。今天我们通过本地哥的一个金龙博物馆来见证澳洲华人在100多年前漂流海外淘金的辛酸血泪史。
龙是中国的象征， 无论生活在世界任何角落，华人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然而你知道吗？在远离中国万里之遥的澳洲，在墨尔本西北方150公里处的淘金城市本地哥，有一个金龙博物馆。在这里卧着一条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巨龙。每到复活节，他就走上街头凌空腾跃。他不仅见证了澳洲华人100多年前漂流海外淘金的血泪史，而且已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1851年，在中国正当满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激战之时，一名在墨尔本做工的木匠把维多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广东台山的家人。消息很快传开，于是不堪忍受战乱的贫苦农民纷纷告别亲人，登上了风雨飘摇的淘金之路。他们中许多人是作为殖民者的契约工，或称卖猪仔，被贩卖到澳洲的，大多在白人摒弃的废矿里淘金。他们留着长辫子，头戴瓜皮帽，身穿蓝布短衣，披星戴月，备受折磨，并且经历了历史上的排华骚乱以及种族歧视的压迫。据史料记载，继美国旧金山的淘金潮后，有62,990个中国人抵达了澳洲的墨尔本和本地哥等城市，其中48,000人后来返回中国，剩下的10,000多人则落地生根，永远长眠于此。当时华人称墨尔本为新金山，称本地哥为大金山。当时大金山的人口中，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金龙博物馆馆长雷阳明先生是第6代华人，也是金龙博物馆的创始人，他是大金山历史的活见证。谈到金龙的历史，我们必须回顾当年中国人来本地哥的历史。他们是1853年来这儿的。1857年，中国人参与了当地社会的募捐活动。1871年，华人加入了本地哥复活节的庆祝协会，为一家医院筹款。从此以后，当地华人热心参加慈善募捐活动，是历史最长的民族之一，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当时他们募捐到750英镑，那是一笔巨款，就用这笔钱回中国买回了大批的中国服装，绫罗绸缎、金线编织，现在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被认为是海外最好的收藏品。1892年，当地华人购置了这条金龙，250英尺长，壮丽辉煌，还买回了舞龙的服装。这就是我们这条龙的历史。从此后，本地哥一直被誉为海外第一龙城。1892年，从广东佛山来的金龙在复活节首次亮相，全城轰动。从此舞龙便成为本地哥市每年复活节的压轴节目，全城居民不分民族都以此为荣，很多来自澳洲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在这一天来本地哥观看舞龙。 在为人民服务了100年后，风烛残年的老龙于1970年退休，接班而来的是一条来自香港的新龙，长100多米，为当时世界之最。这条新龙每片鳞由23块玻璃镜片组成，总共是9万块玻璃镜片。1991年，本地哥华人社团竭尽全力，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筹款在当年唐人街的遗址上兴建了这座金龙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市中心，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目前博物馆里陈列着7条龙，除了新旧2条长龙外，还有另外5条小龙。圆形的中央大厅直径约30米，在大厅正对大门的位置是一个半米高的台，上面栖息着新龙2米来高的龙头，龙体沿着铁架栈桥盘旋而上，环绕一周。大厅两侧陈列着当年淘金时代华人遗留下的珍贵文物。这些家具、服装、首饰、工艺品和各种用具，无不焕发着中华文化的灿烂光芒。这是187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木刻插图，表现了中国人善于经营的特点。这是一张摄于19世纪末年的全家福照片。这个男人姓李，是1850年代最早的淘金客，他娶了欧裔妇女艾伦为妻。他的英文名字叫查尔斯，1886年娶了杨太太丹奈尔，生了3个孩子。在这张照片上的人全都是本地哥华人的后裔。这张画的题目为大中国伟人像，显然是民国初期的文物。这是蒋介石，在他的左上方是毛泽东，旁边一个展厅陈列着那条退休的老龙。由于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文物的破坏，这条饱经风霜的金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长的、年龄最老的龙了。 本地哥的市民都热爱这些龙。参加舞龙的人员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都与金龙结下了难以割裂的情怀。黑斯奎尔今年29岁，身材魁伟，是舞龙队的主力。他对舞龙和中国文化非常痴迷，他妈妈开玩笑说他的前世肯定是中国人。
我参加本地哥中华工会的活动是从1986年开始的，我当时是第一次参加复活节的活动，只是一个举标语的男孩子。1992年我开始参加舞龙了，就是我身后的这条新龙，我感到非常的光荣，非常高兴。我刚加入的时候敲过锣鼓，扮演过滑稽的和尚，后来我就加入了扛龙尾的行列，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了。中国人在各方面对本地哥的贡献太大了，我觉得我们能够有如此丰富多彩令人骄傲的中国文化遗产，实在是本地哥的幸运。虽然我自己不是华人，但是每年能参加舞龙做出一点贡献是我的幸福。目前本地哥的人口将近10万，华人不到1000，但是在澳洲多元文化政策的支持下，中华文化却成了主流。看到这种盛大的中国式的庆祝场面，谁又能相信这是在远离中国的南半球的异国他乡呢？锣鼓喧天，金龙狂舞，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展示了当年那些淘金者的龙子龙孙们的幸福归宿，宣告了本地哥是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亲如一家的繁荣昌盛。
各位观众朋友，西方社会的圣诞节又来临了，衷心的希望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天地之间和谐共处，幸福美满。愿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下次的澳洲广角节目时间再见。